接下来我们来讲别。什么是别呢？它是为另外一个能周遍所周遍的事物，就是别相。也就是说，它能被某一个事物所周遍，那当然它就是别相。总呢，周遍的范围大，又名能遍；别的周遍的范围比较小，又名什么所遍。譬如瓶子，瓶子能遍所入，所以能遍所入呢，就是被周遍所周遍之自类之法。瓶子自类之法，譬如什么所知、实事，均为瓶子的种。所以我们刚讲说，如果它是别，它一定要被种所周遍。所以瓶子是具自类之法，这样子。那这个自类之法是不是所知、实事、有为法、设法？瓶子是不是设法？设法可不可以周遍你瓶子？可以。那瓶子可不可以周遍你设法？因为还可以找到一个事例，它不是瓶子，比如什么柱子，可以理解吗？好。第二个，瓶子的种，譬如所知或者实事，因为所知或者是实事呢，能遍及别，故瓶子符合别的定义。别的定义呢，去入能遍自类别，也就是说与自同种类存在者之法。自类别或者自同种类这个存在之法，譬如什么？譬如无常、实事，或者是什么瓶子。故要成为种或者是别，必须具有三个条件。第一，是别相亦是种相。譬如瓶子跟无常，瓶子是不是别相？无常是不是种相？所以是瓶子是不是一定是无常？是嘛，对不对？是无常一定是瓶子吗？所以呢，一定要第一个条件，是别相亦是什么种相。第二个，别相与种相是体性一。瓶子它跟无常是不是体性一？是的。那体性一还要具有三个条件，还记得吗？第一个是不是要异，或者是说还体异？瓶子跟无常是不是异？是，它是还体异。第二个，遮比大的，那个小的就不存在了。所以呢，把无常遮除掉，瓶子还在吗？不存在了。这是第二个条件。那第三个条件呢，小的一定是属于大的。瓶子是不是属于无常？是。好，所以它是体性一。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，就是呢，是种或者别，它的第三个条件。无此别相，把瓶子遮除掉，还有没有种相？有，譬如什么？柱子。种后别的事项有哪一些？十四法、常法、瓶、柱等等，这样子。第一个，十四这个有法，有能遍自类别存在之法吗？有没有一个法能够遍离它呢？有，叫彼所知者。所知能不能够周遍离十四？可以。所以呢，十四法自能遍存在， 所以十四法智就是指这个所知，所知能够周遍于这个十四法，这样子。十四法是智类别故，智这只是指所知，彼所知是十四的能遍。那十四是不是所遍？对，彼十四是所知之所遍。为什么呢？何也？十四是属于所知，也就是说十四要观大于所知，但是呢所知并不一定要观大于十四。为什么十四要观大于所知呢？因为如果把所知遮除掉了，还有没有十四？那为什么所知不观大于十四呢？因为把十四遮除掉了，还有没有某一个法属于所知？有常法，这样子。故有所知周遍十四法故，因此十四智能遍所知，十四智类别所知。就十四呢，它的智能遍是什么？是所知。十四它的智类别是什么？也是所知，这样子。接下来如果把这一个十四法把它换成什么常法，或者把它换成贫或者住都可以。好，下面呢，所以我们依的这个三个条件来说明。第一个，是十四法一定是所知，是不是这样？是所知一定是十四法吗？不一定。譬如什么常法、无为法，对不对？第二个条件，十四法与所知是体性一。为什么？我们刚刚说体性一是不是有三个条件？我们上个礼拜讲了嘛，它一定要是一，或者说我们的环体一，这是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呢，遮彼周边范围大的，那周边范围小的这个词它就不存在了，所以遮彼此即不存在。那第三个呢，此桌片小的一定是属于比桌片大的，所以这个叫体性一的三个什么条件。接下来第三个，是十四法它一定是所知，十四法一定是属于所知，然是所知不一定是十四法，譬如什么无为法。好，接下来做一个总结。一般来讲，总和别是不相违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是相属关系。所以我们刚刚有说，别是不是要观待其上有没有总？是总，是不是观待其下有没有别？对不对？所以总别是不是观待而有？所以他们一定是不相违。这样，但是呢？观在某一事物的总和别，它才会相违。譬如瓶子的总跟瓶子的别，瓶子是不是总？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还可以区分离别。瓶子为什么又是别？因为与其上面某一事物可以作遍离它，所以它又是别，这样子。但是呢，它们是相违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一个事物是瓶子的总也是瓶子的别。其实这个都可以找很多事例这样的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总还有别是不能相违的，而且呢它一定是什么体性一。那体性一的话，我们说是不是要具备有三个条件？总跟别是不是一？是的。第二个条件呢，遮彼大的是不是总？那此小的这个别就不存在的。第三个条件呢，遮这个别，这个别是不是属于总的？是不是？是。所以它是体性一，这样子。又瓶子是总相也是别相， 为什么瓶子是总相呢？因为它能够周遍其他事物的能周遍，也就是说它能追随其他的事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能周遍你所遍，所遍有哪一些？金瓶、银瓶、铁瓶等等，总能全部周遍于他们。因为呢，别全部都是属于什么总，也就是说这一些金瓶、银瓶、铁瓶等等呢，都是属于什么瓶子。总上来说，譬如瓶子，瓶子为什么也是别相呢？因为瓶子有一个周遍，能够周遍于它，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法的缘故，所以瓶子也是别相。为什么能够周遍于瓶子呢？譬如无常，无常法就能周遍于瓶子，无常是能周遍瓶子的事物，所以它就是具有一个能周遍来周遍于它，所以瓶子就变成了什么别相。所以瓶子为什么是别相呢？举个譬喻来讲，瓶子是无常的别相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符合总别三个条件，瓶子这个别相一定是无常，那无常是总相。第二个，瓶子这个别相它跟无常这个总是不是体性一？是的，它是体性一。为什么它是体性一呢？瓶子跟无常是团体一，遮掉无常，瓶子还存在吗？不存在了。那这个瓶子是不是属于无常？是，所以它是体性一。第三个，可以找到不是别相的瓶子，又是无常总相的，这个事例很多。比如什么柱子，还有什么桌子、椅子，这个很多。所以瓶子本身可说是无常的别相。所以呢，如果那个事物的别相存在的话，那它一定要符合这三个条件。也就是说，别相既属于总相，而且这个别相又跟总相是体性一，那不属于别相，但是又是其他许多事例的，这三个条件如果符合的话，这个法就可以称为那个事物的别相。那个事物就是这个法的总相，因为那个事物呢是周遍于这个法的能周遍。这样子，我们呢把中义宝曼的总别已经介绍完了。